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1号星期五，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官方发布2023年经济数据，难掩通缩阴影；呼应习近平号召，中国百多所高校与雄安签约合作；海外民运人士筹备首届中国国事会议；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咨询期结束，国际社会表达担忧；欧洲议会发表年度报告，首次认定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周四，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国民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同比增长了5.2%。但是在拉动经济的所谓三驾马车中，投资与出口仅微幅增长，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则下滑了近一成。详情请听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29日公布2023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 GDP 比上一年增长5.2%。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7.1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7.2%。然而，出口方面仅微幅增加0.6%。投资部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也仅增长2.8%。外商直接投资家数虽然增加了将近40%，但投资金额下降8%，折算成美元降幅更高达13.7%。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正炳接受本台访问时注意到，同一份数据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做了素栏表格，专门挑选唱红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企稳回升。总结来看，他认为中国统计局企图透过更细部的数字美化中国2023年不太好的经济表现。
展望未来中国的经济状况，一样的哈，是还是不太乐观，尤其他们又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哈，就是拼命畅想经济的光明论，这个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好现象。
资深财经评论人士王健对本台表示，这份成绩单肯定是涂改的成绩单，它不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真实的面貌，只是反映中国政府想要的结果。他说，从中国人民银行搞大水漫灌就能看出数据穿帮，如果 GDP 真有 5.2%， 人行断然不会这么做，因为美元与人民币利差倒挂，人行本来就有巨大压力，大水漫灌压力更是倍增。
想象的结果，但也反映了中国的趋势，这跑不掉吧？这第一，通缩是在发生，第二，投资不行，加上人民银行不断的降息搞刺激，大水漫灌，各地的银行都在使劲的往外贷款，那你这个后面的后果相当严重啊。
28日，碧桂园发布公告，建滔集团27日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清盘呈请，建滔追讨本金大约16亿元港币未支付定期贷款以及应计利息。碧桂园表示极力反对呈请。联合早报分析，碧桂园遭清盘呈请，凸显中国房企流动性危机尚未因融资白名单落地而化解。王健表示，中国房企要拿到融资贷款，必须符合住建部设下的5个条件，这只能在保交楼而已，并没有解决碧桂园资金断裂的问题。郑正炳指出，碧桂园负债庞大，在高利环境下，使得资金周转一直出现问题。日前就能看到碧桂园在抛售核心资产变现。他认为中长期而言，除非中国以更大力度支援，否则就算这一次躲过清算，碧桂园债权人清盘呈请还是会一再出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为了扩大雄安城市规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50所高校与雄安新区签署共建引才工作站合作意向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等15所高校将在雄安新区建设校园。这些措施真的能够促进雄安的发展吗？以下是记者古婷的报道。
数年来，中国政府投入巨资新建的雄安新区仍然不见起色。北京日报网站去年10月29日报道，雄安新区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150所高校签订的共建引才工作站合作意向20家大学生实习基地挂牌，23个校企校地产学研究合作项目签约，以雄安新区签约共引进人才工作站的150所高校中，来自京津冀的高校达80余所。近期北京日报报道，目前已有202所京津中小学和幼儿园与273所河北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办学合作，北京地区15所部属高校将向雄安新区疏散。北京一大学毕业生郭女士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许多大学被当局要求在雄安新区建分校，但学校老师和学生反应并不热烈。她说，
毕竟我听他们说什么连石家庄的那种大学都要搬过去，不是一线城市的都要搬过去，没听到几个人去过。因为你想，这种就是说一个城市的兴衰，不是说你发几个命令就成的呀，对吧？
不过中国网民对高校在雄安新区设分校不看好，在评论区留言，老百姓真心不想去，去了房子也不能卖，估计高校教师轮流去。山西太原前中学教师王丽对本台说，从规划雄安新区到大兴土木新建，该计划是典型的面子工程，拍脑袋工程。他说，
他的一个政绩，所以他就强行上马的一个政治工程，它并不是一个城市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如同长江三峡强行上马，它有很多问题。因为城市的形成有很多方面，很多方面决定的。
中国2017年宣布设立雄安新区，号称千年大计工程，总投资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去年一月，有网民拍摄到雄安新区火车站广场上杂草丛生，不见人影，每天仅几列火车往返北京。河北媒体人高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就地理位置而言，雄安地势低洼，难以抵御特大洪灾，自古以来雄安不是适合居住的区域。
它地理位置不是很好，整个的环境也比较差，周边的一些隐患也比较多，它是在一个地震带上，而且很容易产生自然灾害的一个，管理成本会非常高。
安徽时事评论人士沈良庆对本台说，雄安新区是官僚计划的产物，但是官方同样用官僚计划的方式解决雄安的问题，造成眼下这种奇特现象。
官僚计划本身难免会存在不科学不经济的问题，所以我不看好这种做法，它这种做法会造成新的负担，靠中央计划官僚拍脑袋决策造成的结果肯定是非常不经济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由中国海外民运人士魏京生、王丹和王军涛等发起的国事会议将于近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据悉，这次会议旨在为中共垮台后的民主中国勾画蓝图，并引入全社会参与民主建设。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第一届国事会议闭门研讨活动将于本周末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本台曾报道，去年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美国出席 APEC 会议期间，多位知名民运人士在旧金山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出国事会议的倡导。这场由中国民主人权领袖魏京生、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发起的国事会议，旨在团结各界民众反抗中共集权暴政。魏京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之所以有这次会议呢，希望能出一个纲领性的东西，让大家知道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和大家利益有什么相关的，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他 他继续介绍说，本次会议并不过多涉及如何推翻中共一党暴政，而是探讨中共垮台后中国的民主发展进程。
现在那个形势已经到了，这共产党眼看就是摇摇欲坠了，中共的一党的专政要垮台，这样才有可能开始民主的进程。但是关于这个中共如何垮台，如何跟中共进行斗争呢，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过去呢有一种说法是和平理性非暴力，这种说法呢现在大家基本上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否定了这种说法。相对于现在中共这样的暴政来说，他根本不跟你讲理，那么大家比较一致的都认为各种反抗手段都是合理的。
王丹告诉本台，民主建国是国事会议的最终目标。
我希望未来一个新的中国建立在宪政民主的基础上，但是一座大厦要从头砌起，所以第一次国事会议呢，希望能够勾画出未来一个新的国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蓝图啊，比如说包括法律、教育、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至少能够确定有哪些是需要邀请各方进行讨论的。我想是这次我们第一次国事会议，如果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成功。
他还表示，本次会议并不是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去推动中国民主化事业，而是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旨在引入全社会参与推动民主进步。王军涛向本台表示，
中国民主运动真要是再建共和的话，要有哪些政治主张，要注意什么问题，大概都会提出来，那这个诉求会很广泛。
他认为中共的一党暴政在于对社会管控过多，而本次会议着重探讨的无论是政权垮台后的过渡阶段，还是完善的民主中国，政府的无限权力都需要被制约。
其实我们将来要建的政府是个有限政府，我们不管采取哪样一个现民主政府的形式，但是不管多么多样化，它的政府呢是有限的责任，它基本上不干预一些民间能够进行运营和解决的问题，它对公民权利很多样不能进行过多干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2月29号公布了2024年度全球自由度报告。报告认为，台湾的自由度为94分，居亚洲第二，仅次于获得96分的日本，而中国的自由度为9分，被归类为不自由的国家。请听记者唐媛媛的报道。
本周四，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连续第51年公布了2024全球自由度报告。这份报告针对全世界210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度进行了评比。报告显示，2023年的全球自由度状况不佳，因为多地发生武装冲突以及存在民主缺陷的选举，全球自由状况正在经历连续18年的衰退。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世界各地的民主选举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在台湾2024年初举行的总统大选中，中方透过散布虚假信息和针对性军事演习，将台湾的总统选举营造为选民面临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试图以此阻碍民进党候选人当选。自由之家的研究项目副总裁沙巴兹在本周四的报告发布会上就此指出，
在2024，民主选举可能会遇到的挑战，包括执政者限制选举竞争、改变选举规则、运用国家资源赢得选举、挑战选举结果以及境外势力影响选战。
报告同时指出，在主权存有争议、民族自觉遭受阻碍的区域，当权者有更高的几率对不同政治信仰、种族和宗教的民众实施压迫。其中，北京当局在今年公开推翻一国两制有关保障公民权益的承诺。自2020年实施港区国安法后，香港市民参与政治的权利被进一步剥夺。而在西藏地区，中国当局强迫数十万藏人接受再教育与重新安置，企图抹除西藏文化，并用汉文化取代。周四的报告发布会上，自由之家的研究主任戈罗霍夫斯卡娅就此表示，
迫害基本人权的最严重加害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光是去年就有100万名儿童被迫与他们的家庭分离，他们被安置到公立的寄宿学校，强迫学习汉语及汉文化。在香港， 中国共产党逮捕记者、民主捍卫者以及异议人士。亲北京的立法会还通过修正案，取消了大部分直选区议会席位，使得香港民主参与的最后途径被关闭。在过去的十年间，香港的自由度降低了26分。
在满分100分的评级中，自由之家2024年的上述报告将中国的自由度评为9分，中国被再度归类为不自由的国家。台湾的自由度评分则为94分，被列为自由地区。以上学者音频由人工智能代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媛媛华盛顿报道。
全球视野，一秒呈现中国大事。
经济霸权主义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开放平台，不设限传播被屏蔽的声音。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亚太报道 YouTube 全新上线，主播嘉远带您了解更完整的中国。
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期日前结束，美国和英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认为该立法将破坏一国两制，并担忧港府可能依此执行境外恐吓。详情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港府一月公布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文件，就叛国、叛乱、窃取国家机密以及间谍行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以及境外干预罪等咨询名义，预定年内完成立法。2月28号公众咨询期结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美国关注香港当局提议对国家机密及境外干预采取宽松而且模糊的定义，可能制造寒蝉效应，令外界忧心遭到逮捕或是拘留而选择晋升，尤其是对国家机密以及外部干预采取广泛而模糊的定义，而且忧心港府由此助力在现有跨国压迫行动中进一步恐吓或是限制美国公民与居民的言论自由。米勒还指出，基本法第23条破坏一国两制的架构，美国正密切关注所涉及的国家安全立法发展对于美国公民、投资和在港美国企业的影响。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28号指出，新法律未能够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义务，他强烈敦促香港特区政府重新考虑，并与香港人民进行真正和有意义的磋商。作为联合声明的共同签署国，英国有责任确保这些权利和自由得到维护。中国驻英使馆29号则在官网发布新闻稿回应称，中英联合声明没有赋予英方任何资格和权利干预香港事务，坚决反对英国政客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无端攻击。在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呼吁中国政府
尊重香港人民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让香港稳定蓬勃发展，才符合香港以及区域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香港编程青年秘书长冯少天29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质疑这根本是假咨询。
28结束的，然后香港政府就发表了，就是他们就说哦，13000多。里面是大部分都是正面的意见，就是说支持立法嘛，就是说98.6%之类的，对。然后剩下呢不能被参考啊，或是甚至是一些来自反华的组织啊，甚至什么潜逃外国者嘛。
冯少天还说，香港政府把所有反对声音都视为反华势力，自称香港社会都非常支持。香港记者协会内部调查则是近90%认为23条立法对新闻自由将造成负面影响，完全相反，势力国安法后再强推的恶法。冯少天提到，港府说因为基本法23条规定本来就应该自行立法，但是基本法也说港人治港应该有普选制度，港府根本是双重标准，自打嘴巴。香港律师出身的时事评论员桑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指出，在爱国者治港下，所谓公众咨询期只是聊备一格，预料今年上半年三读通过完全立法的机会相当高。桑普认为，立法之后对记者、商业贸易以及学术界三个领域冲击很大。
比方说，你会不会刺探泄露国家秘密？你会不会成为间谍？境外干预？什么叫境外势力？是没有定义的，是模糊定义的。因为以前你都可以说，哎，你没有分裂，没有说要勾结势力来危害国家安全，还有没有恐怖活动，你都可以没事吧？根据现在的中国刚刚通过5月1号施行的保守国家秘密法，甚至把国家秘密以外的工作秘密也定为被管制的对象。国家秘密是包山包海。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欧洲议会日前通过报告，强调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并谴责中国试图以武力片面改变台海和平与稳定的现状。有学者认为，这显示欧洲议会支持蔡英文政府四个坚持中的内涵，台湾问题不被视为中国内政，也可谓台湾的外交里程碑。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欧洲议会28号各以6%的得票数通过两项年度执行报告决议案，关注台湾的地位和台海的情势。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报告决议案指出，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张并无国际法基础，强调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而且只有台湾民选政府可以在国际上代表台湾人民。欧洲议会谴责中国持续阻挠台湾的国际参与，呼吁执委会以及会员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共同安全暨防御政策报告决议案则强烈谴责中国领导人发表不放弃对台动武的言论，严正关切中国持续对台进行军事挑衅以及各种灰色地带战术，包括企图以网络攻击以及散布恶意假信息，破坏各界对台湾民主以及治理的信任。欧洲议会呼吁欧盟以及会员国与国际伙伴支持民主台湾。台湾外交部发声明感谢以及期待深化交流。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29号强调，
是欧洲议会首次强调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只有在台湾的民选政府可以代表台湾人民，显示对台湾自由民主的高度肯定，对我国政府与人民具有重要意义。
台湾的辅仁大学外交暨国际事务学程召集人张梦仁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欧洲议会过去通过多项的有台法案，
2021年那首次的报告，欧盟跟台湾政治关系合作报告里面，其实他就已经全面提升跟台湾的关系，要求欧盟执委会要改变欧盟驻台办事处的名称，这以往以前都没有的。然后一直到这一次提到了两边互不隶属，我想他整个关系呢又往上再提升了。
张梦仁指出，台湾立法院前院长游锡堃过去2年推动国会外交，可视为台湾国会外交的里程碑。欧洲议会由欧盟27国代表直选，是欧盟最大民意的代表机构。欧盟表态不要中国指导他的一中政策。欧洲议会过去也曾经声援新疆、香港议题，中共曾经因此宣称制裁部分欧洲议会的议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欧洲议会采纳蔡政府四个坚持的两岸互不隶属，是对台湾在蔡英文主政下努力维持台海现状的肯定，算是台湾在外交上很大的成就和欧洲释放出的风向球。目前还没有在美国国会看到类似通过的正式决议。钟志东说，
这个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跟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不同之下，所谓台湾这种主体性特别凸显台湾是不是中国的这个内政的这个问题啊，我渐渐会被整个凸显出来。因为这样的话不只是欧洲啦，就是美国以上，就整个国际社会才有可能来介入所谓的台海问题，就像介入乌克兰问题。假如台海问题是变成中国的一个内政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国际社会它要来介入它的一个正当性来讲就会有问题。
不过钟志东说，欧盟未来在执行上会否采纳欧洲议会的看法有待观察。台湾问题成为欧洲关心的焦点是好现象，但国会的意见变成欧盟正式政策还有一段路要走。张梦仁也说，期待欧洲议会的宣示效果引起更多国家以及议会推动欧盟驻台湾办事处更名，促成台欧的投资协定。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2019年7月，华裔科学家邱香果和丈夫陈克定突然被护送出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他们于2021年1月遭解雇，但原因始终没有被公开。如今，加拿大官方证实，两人是因为向中国提供了机密科学信息。批评者说，此事再度证明中国影响渗透以及渥太华对外国干预的无知。请听记者柳飞的报道。
事件发生四年多后，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提交给国会的文件终于被解密。文件中证实邱香果夫妇泄露科学机密。情报局表示，邱香果有意将科学知识和材料转移到中国，以造福中国和自己，而不考虑对其雇主或加拿大的利益。邱香果是国际知名的病毒学家，他和同事因为发明了埃博拉病毒治疗药物赢得了国际声誉，并在2018年获得加拿大总督创新奖。情报局发现，邱香果夫妇在中国有一个未公开的银行户口，作为2018年到2022年千人计划的一部分，中方给了他约120万加元。邱香果还跟中国解放军少将陈威有过密切的合作研究关系。不过邱香果拒绝承认他参与北京的计划。加拿大卫生部长霍兰德承认事件不能够令人接受，并提到中国干预的严重性。
所有证据显示，中国试图影响我们各层面，俄罗斯也一样。外国干预已经是现实世界中很大的问题，但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对此认识还不够。
加拿大反对党纷纷批评自由党政府在国家安全上严重失职，认为不能够再相信总理特鲁多会保障加拿大的安全。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前行政经理史丹顿说，这是一个警钟，国际间进行学术交流很正常，但要提防中国的别有用心。
他们会双重利用，会用在军事应用，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防范。尤其加拿大和其他国际机构有很多合作，我们不能让那些独裁政权轻易获得这些资产。
加拿大正在进行关于中国干预的调查听证会，不过因为有亲北京的议员担任特殊证人角色，有维吾尔和香港组织已经拒绝参与听证会。加拿大香港之友召集人辛志芬批评特鲁多政府无能，2019年此事件发生后，还让在接受警方调查中的邱香果夫妇领薪水，也不限制其出境。最终两人逃到中国，但是政府却只想掩盖真相。
他们就把自己的 political embarrassment 跟 political survival 看得比加拿大人的激情权更重要。他们这样处理 security 的话，你家人怎么有信心就是他们处理 foreign interference 的 inquiry？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2024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即将召开，中国各地的维稳行动也拉开了帷幕。本台记者近日在采访国内维权人士的时候，不时被告知面临两会，警方对他们的监控已经加强。另据民生观察网的消息，各地纷纷传出在京或打算进京的访民被解访或被维稳的消息，他们或被带离北京，或被遣返，或被拦截，或被失联，或被拘留，或被看守在家，无法自由出门等等。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出于数据安全风险的考虑，将对联网车辆展开国家安全风险的调查，尤其关注中国造汽车。据法新社报道，拜登在声明中指出，中国有计划地指导汽车市场的未来，但是用了不公平的做法，并可能向美国市场输入大量的汽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一名叫做黄进聪的41岁葡萄牙籍香港音乐教师，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支持香港独立的内容，日前被香港法院认定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1条，犯有串谋煽动他人实施分裂国家罪。黄俊聪目前已经认罪，正等待四月份判刑。北京大学最近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小微企业的运营面临着需求萎缩和应收款项的巨大挑战。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这份报告是基于去年12月对全国9252家小微企业的调查结果。报告指出，市场需求萎缩是这些企业最大的痛点。与此同时，这些企业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应收账款。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